我们在教室的弟兄姐妹，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早安。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讲课，我们先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在星期天的早晨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恭读您的话语，愿您的圣灵跟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个耶利米书的含义啊，让我们能够理解，您给我们的旨意，使得我们能够在通过学习能够得着，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嗯。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要求就是每次要读完10章圣经，那叫测验。那么我们今天叫上一个星期大家读的都是耶利米书的。45章之前的最后一个部分，那么耶利米呢是627年到520年，奉神的呼召当先知。不过这个年呢是大约的哈，有的书上呢都说是主前627年到586年。为什么这里写580年呢？因为我们知道南国灭亡的时间是586年。但是我们知道南国灭亡以后，在耶利米书的记载里边，仍然有一点点那个有一点记载，不是很多，所以估计不应该是耶利米只工作到586年，那么是不是到哪一年呢？不清楚啊，圣经上没有记载，所以这个是个大约时间啊。我们今天要复习的是耶利米书35到44章，我们看我们有没有时间能够把45章一起都给讲。尽管你们大家还没有，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耶利米书分两个部分，45章以前一个部分，45章以后是一个部分，是吧？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把前面一部分都讲完。好，我们说耶利米书呢讲的主题呢就是神的审判啊，不光是对以色列对犹大也讲了对周边列国的审判中心的思想呢就是神的严厉与恩慈因为除了审判之外呢，还有恩慈还有安慰还有预言这个被掳的以色列民呢还是会回归会归回，然后呢也还预言有弥赛亚会来，使得大家呢一起能够接受神的恩赐恩典能够回到神做神的子民。那么有两条线，一个是犹大国的国家的命运，一个是耶利米个人的命运。那么犹大国的命运呢，我们已经知道，他一定会被神施行惩罚，因为他们呢不听神的话。然后也讲了耶利米个人的命运，耶利米个人的命运呢是非常的悲惨，因为他衷心的传达神的话，但是以色列民不愿意听不光是不愿意听，发出了很多的凌辱、讥刺，甚至要杀了他，是吧？那么耶利米呢，感觉他自己在享奉神的命，再来享乐，可是呢，他心里觉得像有烧着的火，所以他还是会忍不住，还是情不自禁的要照着神说的去做。那么，神给耶利米的命令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忠心的传达神的话，一个就是挽回尽可能多的以色列的百姓。那么我们来讲这个我们要复习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耶利米书和成功神学来对比一下。这一段是王牧师给我们写的。那么，从人的眼光来看，耶利米书传达的是失败的神学，跟目前教会里面很多地方都盛行的成功神学呢刚好相反。我们知道很多的基督徒 信主呢，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边有重担，劳苦重担。那么圣经上说，新约说，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主前来，是吧？享受这个得享主的安息。那么我们这些在我们的耶利米书里边很少看到，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耶利米受的很大的苦啊，非常的，他被人打啊，被加过是吧？被囚禁，甚至被丢在那个井里面，淤泥的井里面啊。那么耶利米自己经常流泪，心中呢非常的苦闷，甚至也想，爹妈要是不生下他来才好，是吧？所以耶利米的一生，他不是一年两年，他是很长的时间，有40年，对吧？一直都是这样啊，没有家庭啊，没有孩子，没有妻子，没有儿女啊，孑然一身。可是他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忠心的为主工作。那么我们在二十九章上一次29章11章，我们看到，主有传达先知传神的话，有这么一句，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只要你们呼求祷告，那么我就应允你们，是吧？你们寻求我，专心寻求我，就必行见。那么很多这个教会呢，就拿这一句啊神的话，当然这一句是神的话，对吧？然后来做这个成功神学的一个旨意啊，就说这是神说的呀。我们来参加教会，我们就神是赐平安的，那我们就有了平安。只要你信主，你就得了平安啊。你生病，你就能够得医治啊。你工作，神就能让你能够保佑你工作得好。你有孩子，神就会保佑你孩子平安生长啊，也能够健康的成长。可是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这句话是耶利米说的，是吗？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不能单从一句话来看，我们应该从前后文来。那么什么时候耶利米传了神这句话呢？这句话是以色列民已经要受到惩罚，要遭受神的严厉的惩罚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是吧？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受到非常严重的苦难，我们丧失我们自己的信心的时候，神会告诉我们，神不是降灾祸，神会赐给我们平安。那么为什么呢？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什么是末后啊？也就是叫我们终身，当我们去度过我们这一生的时候，我们会有指望。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读一本书叫《钢铁是这样怎样炼成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读过？就奥斯布拉夫斯基他自己写，当我们最后临死的时候，如果你回忆自己的一生，你没有感觉自己的一生碌碌无为的话，你就不会后悔。看到过吗？没有。要年龄大的看到。可是我们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最后临死的时候，他发出了悲哀的哀鸣。他说：“我们希望的国家不是这样，完全不是。我这一辈子所追求的那个，完全不是这样。所以这一辈子真是白过。我们知道，人的意念和神的意念呢，比是不同的，对吧？我们只有听神的话，荣耀神才是我们这一辈子的意念，对吧？要不然你这一辈子真的是会白过那么耶利米书特别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听他的话，说他太不成功，真是太不成功了啊。那么在这样的时候，一个先知人生的内心世界，这个我们的书里讲的太多了，这个圣经里边讲的最多的就是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讲这个先知的人生，讲的先知讲传神的话语，也特别讲的先知的内心。这个里边你看，耶利米书的天人六问，那个问的问题都非常扎心，是吧？感觉非常的痛苦，可是神呢，一再的给他指明方向，指出来哪个地方是对的。我们神会保佑的，神跟他同在。哪个地方他想的是不对，神告诉他，你不能够反过去跟随的世界，是吧？可是我们还是想，从耶利米书我们读到什么呢？ 我们是在这里提了一个问题，说神呐、啊，你要我看什么？你要我认识什么？所以我在这里想，那神就是要我们理解、认识耶利米一生，他到底这个价值在哪里？我们要使劲的思索、思想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告诉我们。那么我们看到耶利米确实是一位忠心爱主的一位先知。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神，但是他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一生献给神，是吧？我们要愿意当做活祭，把我们自己就是完完全全的献给神。我们的一生会得到完全的平安吗？未必。我们看到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大部分人都很健康，对吧？很平安，也有喜乐，内心发出的喜乐。但是总有生病，总有各种各样的不如意，是吧？可是我们从耶利米书里边看到的，实际是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可以得到永生。特别是从新约，从耶稣来了以后，他给我们传的就是永生的盼望，是吧？耶稣曾经说：“我在天上给你们预备了基业，是这样的吧？只要我们信主，我们因信称义。什么叫称义？称义就是我们做了神的子民了，是吧？这叫因信称义，也就是我们在一辈子度完了，我们在客居在世的这个年月日光了以后，我们可以回到天家。这是我们末后有指望。所以，我们的一生是在神掌管当中。”我们会受苦难，但是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学耶利米。学耶利米什么呢？就是要忠心人，就是要传神的话，毫不打折扣的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吧？我们看到神的国度是在天上，当然在我们的教会也是神的国度，但是我们会能够得到永生的回报。如果没有。没有想到自己有永生的回报，我们信神就是假的。说信神了以后，我会得到平安，我会得到快乐，我会得到这一生的财富，什么什么的，我可以求神，然后神就会给我。那你要是这样想，我们的信仰就是假的。当你在遇见困难的时候，你可能会离弃神，神会离弃我们。真的会离弃我们，就像这个以色列人一样，神会惩罚的，神会管教我们，是这样的吧？啊，所以我们要想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回过来再想，我们这一辈子是没有白过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像耶利米一样，我们要忠于神，专心的寻求神。那么这样的时候，哪怕我们再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都不会失望。我们曾经看到过有一个老太太，一辈子都很好，但是老来的时候子女也去世了，事业也全没了。结果呢，她靠那个卖冰棍来度日子。有一个小孩每天都到她那里买一根冰棍，可是那个小孩非常调皮。老太太卖给他冰棍的时候，还给他教育，告诉他你不要调皮，你好好学习哦。然后有一天，老太太告诉他，你到我家来，我给你一样东西。结果呢，小孩跟着老太太到家里，一看家里边啥都没有啊。老太太给他什么？给他一本圣经，告诉他这是我一辈子读的圣经，我给你了。小孩很奇怪，你为什么要给一辈子这一本圣经呢？老太太说，我已经不能够再坚持去卖冰棍了，身体不行了。他说主已经要招呼我去了，要把我领回天家，希望小孩你能够好好的。学圣经，哎呀，这孩子好感动。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孩子当了牧师，我看到这里，我真是非常感动啊！这个老太太，她过了一辈子，真的就像耶利米一样啊，她忠于神。耶利米的一生是充满苦难的，是令人失望的一个，但是他有价值啊。耶利米他忠心的传达了神的话，然后呢？他完成了这个神给他的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我把很难听的话都告诉了以色列民。 同时呢，他拯救了以色列民，很多的以色列民听了这个宣告以后，去了巴比伦，然后呢，流落到了世界各地以后，他们怎么样？忠于神，反过来回想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什么地方犯了罪，然后怎么样呢？把这个信仰再捡回来，然后祷告神，然后再回归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怎么样？仍然还存在，是吧？并没有真的被灭掉，已经在世界上抛来抛去，可是没有灭掉。我们知道这个是耶利米的成功，起码是耶利米做了很大的工作以后，他们才得着，是吧？如果没有耶利米，没有以赛亚像这样的一些先知，做出这样重大的牺牲，以色列人会得到现在这样的结果吗？我们知道耶利米的事迹，实际它是预表了耶稣，对吧？因为耶利米就是拯救，对吧？全神的话语来拯救。那么耶稣呢，就是来拯救，拯救谁？拯救罪人，拯救世上的人，拯救我们，是吧？那么使得我们知道人生的价值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子来，就是荣耀神。那么哪怕我们再受苦难，我们都是成功的，是吧？所以我们的一生要以神为中心，而不要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如果以神为中心，我们把一切的苦难都可以踩在脚下，我们都可以度过，仍然喜乐，仍然有平安。如果以人为中心，把我们自己看成很大，我们去求神，我们求神啊，你让我考一个好的大学；求神啊，你让我得一个好的工作；求神啊，你让我生病也能够好。我们发现，如果你这样求神啊，你跟那个拜佛是一个样的。我们很多人去拜佛，对吧？到了佛寺庙就去拜啊，到了这个庙拜，到那个庙他还拜，也献钱，也奉献，这是拜偶像哎。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神当成偶像来拜，那我们就完全错，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读了耶利米书之后，我们要真正的信，有信仰。所谓信仰，就是恢复跟神的关系，听神的话，遵照神的旨意为走啊，献上自己，在生命中尊主为大啊。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个，耶利米书的这个含义，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来更好的来体会啊。如果我们从耶利米书里边能够学到这些，那我们真的是把神的要我们学的功课，我们就学到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35章到到最后44章或者45章，那么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先知受到的迫害，一个是耶路撒冷陷落的经过。实际呢，这主要要讲的就是耶路撒冷沦陷的前后啊，包括以色列民，包括耶路撒冷的王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啊，包括最后沦陷以后，耶路撒冷沦陷以后，又是整个这个以色列民有什么反应？神对他们的惩罚会做到什么程度啊？好，那么耶利米书的这个52章的大意啊，每个章节的这个重点呢，我们就写在这里。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35到44呢，我打用黑字打出来啊。那么我们会一件一件的来说啊，分成4个部分来说。第一个部分是说利甲族人。利甲族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首先，这个利甲族就是我们圣经里边经常讲的基尼人。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见到过几次啊？一个是摩西的岳父是基尼人啊，然后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呢，他要求这个摩西的岳父呢跟他们一起去。岳父开始不信，后来耶西告诉他啊，我们去了以后，我们会善待这个基尼人啊，永远善待基尼人。然后告诉这个他的岳父，你可以帮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记得还在这个出埃及记里边，摩西的岳父曾经还给指点摩西，你应该怎样做，是吧？那摩西那个要处理很多的事情很累，结果摩西的岳父就告诉他，你应该呢多用一些人，是吧？然后呢，把各样的事情分配下去。12支派，每个支派里边都有些长老，你让他们来帮着管。好，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基尼人，也就是后边的利甲人。哎，我们还学过那个先知书，那叫什么？士师记啊，士师记里边有好多好多先知， 当士师就是领袖的是吧？那么其中有一个女先知叫德波拉，那个德波拉做了很伟大的事情哦，她和那个她自己的那个巴拉啊，她的军长巴拉一起领导这个以色列人对抗这个迦南军队是吧？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个女先知德波拉呢，就是基尼族人啊。德波拉有一个德波拉之歌啊，我们还看到德波拉之歌里边。啊，他讲这个基尼人的一些事迹，好，那么利甲族人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又说到利甲族人呢？因为利甲族人呢顺服神啊，他们非常的听神的话。那利甲族的先祖啊，还曾经有一个在我们的列王记下10章15节里面讲到耶户时代，我们知道耶户是北方的一个王啊，北国以色列国的一个王，他有一次要去征服这个。就消灭这个北国里边那些巴列的信徒啊，那个亚哈的余党。那么这个时候，他把那个约拿达，也就是利甲族人的那个先祖约拿达啊，就是利甲的儿子，把他叫到他自己的车上，让他去做见证。我们就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利甲人是非常受到这个以色列人，南国北国的以色列人都非常重视的啊。好，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耶利米书里啊，这个神请这个耶利米，告诉耶利米，你去把利甲族人叫过来，请他们喝酒。利甲族人不多啊，当时不多，他们那是游牧民族，他们不固定住在一个地方，因为那个耶拿达曾经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不要去耕种什么东西，也不要那个。建什么什么房屋，你就住在帐篷里就行。整个这个人不多了，他们住在一个屋子里边，所有的这个利甲人全部都来，都可以啊，没有多少人的。然后请他们喝酒，结果他们回答什么？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经吩咐过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远不可喝酒。告诉他们永远不要喝酒，实际上还告诉他们不可以盖房，不可以撒种，不可以栽种。那他们怎么生活呢？游牧啊，到处去游牧。有的人说他们可能是做铁匠，可能做工匠，到处去帮人家修房子啊，修农具啊。反正就是不喝酒。哎，这个神告诉耶利米，你看这些人能够听神的话啊，听他们先祖的话，实际就听神的话，对吧？因为他们先祖是听神的话。哎，他们的神是谁呀？你们会想想，利甲人的神是谁？实际就是耶和华，他们信耶和华，但是他们也信别的神，因为利甲人跟这个以色列人还不同，他们多神，但是呢，其中信耶和华的啊，真的是信的啊，否则那个神不会对他们有奖赏，是吧？这个利甲族人对人都非常好啊，对人都非常好，然后对上帝的信仰是忠诚，一直到现在啊，以色列这个国度，我们知道他们复国了以后，利甲人仍然在那里啊，占1.5%，人不多吧？有人说他们就是摩梭尔人，实际是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们肯定，因为神已经说了嘛。对吧？利甲族人会永远的立在这个神的左右，所以我们知道利甲人还是在啊，还是在。好，那么神告诉大家，告诉以色列人，你看利甲人都能够听话啊，听从这个他的吩咐，听从先祖的吩咐。哎，同时神就告诉以色列人，可是你们怎么样？你们却不听从我的话，是吧？神在这个地方连续5次斥责犹太人不听从。我们在这里列了几个地方，是吧？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嘛，啊，然后呢，说你们要回头，是吧？离开恶道，改正行。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到现在都没有听从，是吧？那么神就会教训这些以色列人。那么首先还是要教育他们，用利甲人这个例子来教训。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神会用外邦人的这个事迹来教训他自己的子民， 这件事情就非常有意思，对吧？我们知道，到了新约的时代，那么新约传到了外邦人，但是在那个时候，那是非常有意思的，用外族人啊来教导不听话的子女。对于我们今天的我们基督徒来说，啊，我们是外邦人，对吧？但是我们做神的子女，啊，那么我们要像利甲人一样，我们要恭敬的来遵守神的旨意，一直到永远啊，一直到永远。好，我们来看36章。36章呢讲约雅敬，那么这一段话呢是在约雅敬第4年的时候耶利米写下来的。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到约雅敬第4年是吧？约雅敬第4年实际上是哪一年呢？主前605年，也就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元一年。为什么呢？他在加基米什那边地方打赢了埃及以后，他就当了王，然后呢一直入侵啊，侵到那个耶路撒冷啊，把那个约雅敬给掳走了，然后他立起来了这个约雅敬，所以这个约雅敬实际是当年啊是巴比伦王把他立起来是吧？那么到第4年的时候，又把他放回来了，就尼布加尼撒把这个约雅敬放回来，他又来当了这个王了。那么我们这一章36章说的是什么呢？耶利米听到神的吩咐，他让那个他自己的书记官巴录来记录下神的话。23年的时间，哎，我们上回是不是看到约雅敬4年的是耶利米奉主呼召23年啊？他做了23年的先知啊，他要把所有这个神给他的话呢全写下来。好，那么巴录呢就把它全写下来，写下来了还不算，那么耶利米告诉巴录这个年轻的文士啊，你去拿到那个会堂去念给大家听啊，念给老百姓听。结果巴录去念给老百姓听的时候，当然也有这个贵族在听，是吧？那么贵族听了以后怎么样呢？就是米盖亚在听了，哎，回转头去他就去告诉那些领袖啊，那些长老说，你看耶利米让巴录把这些神的话都写下来了，听着扎心。好，这些领袖们赶快叫巴录说：“你去把，跟那个米盖亚说，你去把这个巴录叫，把他把耶利米这个书拿来读给我们听。”啊，结果巴录来了以后又读一遍，这是第二遍了吧？读给这些领袖们听，听了以后，这些领袖听了不得了，不得了，那怎么办？咱们一定要去告诉约雅敬。然后他就把这个巴录和耶利米藏起来，说：“你们要不藏起来，这个约雅敬就把你们杀了。”好，这些领袖就跑去告诉这个约雅敬，结果呢，打开这个书读了3、4行，这个约雅敬一听受不了了，实在是受不了了。为什么呢？这个书里面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以色列会灭亡啊，而且一定会用这个尼布加尼撒来灭亡这个南国。哎呀，他一听不行，用刀把这个书给割破。人家写了多长时间？小一年呢，是吧？差不多写了10个月才写下来，结果他把刀把它割了，丢在那个炭火里面烧。啊，这个书读了3次，被这个约雅敬烧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把神的话、神写的书烧了，比如我们把这个圣经烧了，圣经就不在了吗？神的话就没了吗？神说要惩罚约雅敬，你把书烧了就不惩罚了，更加这个惩罚会临到他，是吧？所以这个事情烧掉是不行的。那么神又让耶利米怎么呢？让那个巴录重新又抄了一份。实际上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个耶利米书啊。那么后边的人怎么样？实际上有翻来覆去的传抄，大家都传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印刷，对吧？那么大家都是抄。那么神呢？啊，耶利米又重新宣布，神会对约雅敬惩罚。怎么个惩罚呢？他说你要最后你会给自己和自己的周围的人带来灾祸啊。很快，这个神的话呢，就真正的就实现啊，就实现啊。那么神在这里说第30节的时候，他就说：“ 他的后裔中并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也就是说，约雅敬的后裔，约雅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都不可能再有人呢当这个以色列的王了。实际上，只要约雅敬一烧了这本圣经以后，那么神已经把他从这个大卫的宝座上剔除掉了。哎，可是我们看到后面不是约雅敬被掳了以后，谁又接着当王了？西底家是不是？你们家看过这个，你们就知道了。最后一个王是西底家。西底家是约雅敬的儿子吗？不是，西底家是约雅敬的叔叔啊。所以约雅敬的儿子已经不能够当王啊，神已经把他给取消了。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西底家王的那个七件事情。哎，我们知道这个约雅敬最后怎么样？最后被掳啊，被那个尼布加尼撒把他掳走。而且掳走的同时，又把什么？把圣殿里边的很多的金银财宝一起都掳走，还把很多的以色列民一起怎么样掳走了？那么那个呢，是第二次被掳啊，第一次是约雅金被掳了，是吧？然后就是约雅金，约雅金是约雅金的儿子啊，那么又被掳走。所以我们这个要读圣经的人要小心，我们读圣经。不要照着自己喜爱的这个部分来读，不喜欢的怎么样？不听的啊，那你就惨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个人的心思意念去掉，我们要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啊。读圣经是读到扎心的地方，认真的思考，认真的读，看我们的心思和神的意念哪个地方不同，我们要照着神的来。好，我们来看西底家王的七件事情。啊，那么这个呢是在37到39章，刚才我们讲的是约雅敬第四年，我们说的是主前605年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到西底家王的第几年呢？是第10年，是主前588年，也就是过了10年。刚才我们讲的是约雅敬被掳走。实际上是在约雅敬的第11年就被掳走。约雅敬4年的时候，他约雅敬烧掉了那个书，对吧？是耶利米的预言出来。那么到了11年的时候，约雅敬当了11年的王，对吧？被掳走了。然后呢，西底家被那个尼布撒尼斯加尼撒呢把他立起来当王。当了王了以后怎么样？10年。到了主前588年，尼布撒尼加尼撒来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西底家首鼠两端啊，他总是想着要去怎么跟埃及结盟，他要背叛这个巴比伦，结果巴比伦又打过来。哦，然后他又害怕，这一害怕呢，又把这个耶利米叫去，他去求问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他的意思就是你去问问我们。会什么结果？希望能有好一点的结果。结果耶利米告诉他，马上就告诉他啊，说犹大王打发你，你们来问我啊，不是马上啊，是等了10天呢，是吧？因为西底家不敢那个直接去问那个耶利米，而是派人去。结果呢，耶利米告诉他们说，那出来帮助你的法老的军队必定要回去。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埃及啊，来帮着这个西底家，帮着犹太国去攻打这个，去抵抗、抵御尼布撒尼撒，就是巴比伦军队。然后呢，西底家感觉有了一点安稳了，是吧？哎，结果耶利米告诉他不行啊，他们肯定很快就回去啊。然后呢，加利底人必须再回来打这个城，并且要供起用火来焚烧这个耶路撒冷。并且告诉他啊，在第9节的时候，神给西底家的回答是：不要自欺啊，不要以为这个埃及法老会来救你们啊。实际上，法老的军队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很快就会撤退啊。然后最后，巴比伦一定要攻取，要焚烧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你背叛，对吧？我们知道耶利米这样的回答是很伤这个西底家的，是吧？那么西底家就恨死他了。可是那个时候，法老军队跑了，是吧？然后那个 一步占一小的进来了，哎，结果大家就一起撤退啊，一起撤退，很多人一起都撤退。那么巴比伦短暂的撤退，并没有保证这个西底家。结果呢，耶利米再撤出去啊，到那个城门口的时候，被哈纳尼亚的孙子给抓了。我们在11到15节就看见啊，耶利米被囚在文士约拿单的这个房屋当中。他们的什么命目的什么原因会抓这个耶利米呢？说耶利米要去投降巴比伦，因为什么呢？很多的人趁混乱的时候呢出去了，实际耶利米是得到了神的指示，他要去干什么呢？他要到自己的家乡约拿那亚纳特，他去干什么？他要去买一块地。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到，对吧？他想去买一块地，结果呢，人家把他当成那个叛变，背叛了，把他抓了，说你看你要当他们的奸细了，你要跑，因为你老家说这个要投降巴比伦，是吧？耶利米说没有，不是这样的啊，你们是说谎，可是呢，仍然抓了，哎，可是那个时候西底家又有点惊慌失措啊，为什么惊慌失措呢？因为巴比伦不是又打过来了，是吧？他又惊慌失措，又去。把耶利米从他的那个被人家关的那个地方又提出来啊，然后来问他，结果耶利米并没有因为西底家把他提出来就说好话给他听，他说神有话给你，说你必被交在巴比伦手中。这个37章的17节啊，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是坚定不移的传这个神的话，那么西底家没办法，他一看这个神翻来覆去的都是这么一句话，对吧？哎，可是耶利米求这个西底家说：“你不要把我放回去了，你放回去他们会杀了我。”哎，西底家在那个时候有了一点恻隐之心，他说：“好的，那你就监护，把你关在我们这个院子里吧。啊，每天给他一张饼啊，然后呢？”不让他放回去了。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耶利米会求西底家呢？耶利米还有事情要做啊，他要做这个以色列国灭亡的见证，是吧？特别是神叫他去买一块地，那块地还没有买来。我们上回说那个耶利米的侄子是吧？要把这个地卖给他。那个时候在哪里卖的？就在护卫兵的院子里，是吧？所以呢，神耶利米这个事情没有做完呢。所以他要求这个西底家不要放他回去。那么在这个地方，在护卫兵的院子里，他就买下这块地。可是那些首领们不干，他们跑去见西底家说不行呢，我们要把这个西底家抓起来，一定要把他抓起来，一定要交给我交给我们结果西底家一看不行啊，那些领袖们气势汹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把他们交给你们，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与你们反对。这句话什么意思啊？那些人要想杀耶利米西底家是不敢反抗神他怕神呢，他不能够那个杀耶利米。但是他说你们随便做什么我都不管了。哎，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你们要杀那是你们的事情啊。这个西底家你看把责任推光啊，他以为他这样子就好了，是吧？实际上，一个人的心思意念，神会不会知道？神完全清楚，对吧？这西底家不顾这个耶利米的死活了，哎，结果那些人把耶利米抓起来以后，他们也不杀，为什么呢？生怕一杀就得罪神了，那怎么办？把他扔在那个井里，充满淤泥的井，也不给他饭，也不给他饼了，活活要让这个耶利米饿死。哎，这个时候有一个古时人，以波米勒。哎，我们知道古时我们见过好几回了，是吧？在新约里边，我们见过古时有一个太监，是吧？腓力给他传圣经传这个耶稣，对吧？古时是哪里呀？古时就是埃塞俄比亚，或者说是苏丹，是埃及的南部紧挨着这个埃及古时。我们知道，一直到现在那个地方，埃塞俄比亚那个地方，基督教都非常盛行。非常神奇，为什么呢？我们已经看见有那个太监是吧？腓力给他传耶稣，他回去以后就传耶稣，所以那个地方有这个基督教。 我特别还有一句话想告诉大家，我们这些肖牧师不是去了乌干达吗？你们知道乌干达那个地方跟苏丹是紧挨着的，跟埃塞俄比亚也是比较近，不是很远。那个乌干达那个地方是物产非常丰富，100年前乌干达在非洲绝对是一个富饶的地方。那现在怎么了？我们看见那个肖牧师去的那个地方穷透，你们都看了吗？都看了吧，穷透了，穷透了，盖的房子那叫什么房？那个城市污水满地是吧？吃饭就在地上，为什么呀？就因为出了一个阿明，当了几年这个总统了以后怎么杀人打仗？那现在他那个乌干达的总统当了40年没让位，每次都民主选举，选来选去就是他。贪污腐败一塌糊涂，但是基督教在那个地方建立，知道有多少人信基督教吗？包括东正教，包括那个天主教，包括我们的基督教，80%几的人信基督教。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信那个伊斯兰教，很少，10%几而已。那么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了？还能不能好起来？我相信他们能好起来，有主的光。照着他们，对吧？在那么贫困的情况下，他们坚信这个神，他们还会好起来，因为那个地方是个非常富饶的地方。我们看到的那个地方水非常多啊，有个大湖，对吧？然后很多的牧师都自告奋勇去那里。好，我们来看这个古时人，这个以伯米勒，他把这个耶利米的事情告诉了这个西底家，西底家就让人去把他救出来。然后把这个西底家救出来了以后，再去问这个耶利米，西底家又3次来问，说你尽管说，你不要隐瞒。耶利米怎么样？仍然是那句话，你如果投降巴比伦，你全家都可以存活；你不投降，你全家就遭殃。我们知道耶利米传神的话是不打折扣，一点折扣都不打，忠实于神啊。好，那么我们知道。西底家就警告耶利米啊，在这个地方，西底家说：“你不要使得这些人知道你的话啊，你就不至于死。”这个意思是什么？要让别人知道了，别人会杀了你的。就那些领袖们都老早就想杀他了，对吧？他还是说这些话。我们知道西底家怕神，为什么呢？他不敢杀耶利米，他怕神吧？神告诉他了以后，他是怕的，但是他好像更怕这些人。哪些人呢？就是他手下那些官，本来是都别人应该听他的，他是王哎，可是他怕得要死啊，他还怕西加勒底人啊，他怕这个加勒底人打过来，然后要把这个西底家打死。但是实际上，耶利米都告诉他了，你投降他们，你不会死；你不投降他们，你下场很惨啊。最后西底家不听了以后就打下来啊，打下来了以后怎么样？你不将你杀了。当着他的面杀了他所有的孩子，然后把他的2只眼睛挖掉，然后用铜链锁住，带回了巴比伦。然后这个西底家真是非常的悲惨，没有杀他，但是比杀了还难过，是这样的吧？把一家全杀完了，然后把眼睛也挖掉了，然后锁回去了。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以伯米勒得到了好的报应啊，神告诉以伯米勒说：“我搭救你，啊，不至于倒在这个刀下，要以自己的命为鲁木。”啊，我们看到39章的第18节。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叫以你的命为鲁木呢？也就是说，在战场上你会赢啊。那么你赢得什么东西？那个赢了一个战利品，说你的命被你赢过来了。也就是说，在战场上你不会死，你不会死。为什么呢？因为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倚靠神，神就跟他同在。我们就觉得这个有点奇怪。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刚才我们看到西底家那么样一个惩罚，结果呢？古时人以伯米勒反而得到了神的保佑啊，外邦人哎，啊，我们再三的看到啊，神会用外邦人来教训以色列人，神也会拯救。外邦人，那么到了新约了以后，我们会看到，耶稣的工作的目标 主要的还是针对了外邦人啊。到现在，那么全世界听神的话，皈依对耶稣门下的1/3的人是吧？20多亿。好，我们知道这个西底家为什么会上邦入国、祸延子孙呢？因为神告诉他，再三再四的告诉他，就是不听啊，刚硬子心啊。我们看见这个王牧师说啊，其欲也，命也，妄也啊，不可不引以为戒。你不听神的话，真是愚蠢啊！愚蠢，神已经再三再四告诉他怎么做，他还是愚蠢啊，自以为得意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40章到44章，亡国以后几件事情。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悲惨啊。第一件事情是尼布加尼撒的那个护卫长呢，叫尼布萨拉旦。哎，为什么都叫尼布啊？我觉得尼布可能有点特殊意义，我们不知道啊。把耶利米呢从拉玛释放，为什么在拉玛释放呢？因为这个尼布撒拉旦呢要把这个以色列人全部集中到拉玛，然后呢打算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拉玛在哪里？拉玛实际上是畸变的附近。哎，上次我们就看见拉玛啊，我说拉玛在哪里？上次我可能说错了，应该是在畸变的附近啊，因为耶路撒冷已经被烧掉了，那么当时的那个集中集散地呢就到了畸变的那个地方，实际，我们知道那个约书亚在渡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就到了畸变，是吧？这天的就去了畸变啊，那么这回又到了那个畸变，那么那个拉玛那个地方实际上是那个拉杰的墓所在的地方，是吧？拉杰是给安葬在那里，结果就在那个地方，护卫长把耶利米释放了，并且告诉他说，你要去哪里都行啊，你去巴比伦也行。你去哪里都行，他都不管你，留下来也可以。好，然后呢，基大利啊，当时一个军长基大利被立为了省长。基大利是谁呢？是那个亚细干的儿子。亚细干我们知道是谁呢？实际就是当初救了耶利米的那一位啊。那么耶利米愿不愿意留下呢？他就愿意留下了。为什么呢？有基大利在保护他。当时亚细干在保护他的时候，那个亚细干的儿子现在基大利当了省长了。那么这个省长好不好呢？我们在这个章节里边，我们看到基大利这个省长是个宽厚长者。当时，巴比伦被灭的时候是夏天，好多地里边的庄稼还没有收啊，葡萄还没有收割，所以他让这个以色列人呢赶快去收割，然后准备着过冬。可是那个时候，有人来告诉，耶利米。告诉基大利说有人要谋害你，谁呢？是以实玛利啊，他们想办法要来杀你。那么这里，基大利就不信，为什么不信呢？基大利说：“你看，巴比伦已经把我们灭成这样，我们的老百姓这么苦，我们还要自己打自己吗？”他就一点都不信。然后在米斯巴举行了一个会，他把好多的军长都叫来，包括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一个什么人啊？是个王族，王室宗亲，也就是西底家的亲戚。那么他呢不满意这个基大利来当省长，说为什么不让我们王族的人来当呢？实际上呢，这里边呢有亚门人在那里捣鬼。我们知道亚门人一直都跟以色列人作怪啊。然后呢，巴比伦在打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亚门人帮着巴比伦啊。等到那个巴比伦人走的时候呢？亚门人又鼓动这个犹太人起来造反，反对这个巴比伦啊。等到巴比伦又来的时候呢，他们幸灾乐祸啊，他们去鼓动这个以实玛利啊，去除掉基大利。他们知道基大利是有本事的，而且宽厚得民心了，想把他给灭了。结果在那个米斯巴就发生了一个惨案，这个米斯巴一个会，基大利没有准备，完全没有准备，他是个宽厚的人。结果呢，血溅以斯巴啊！实际以实玛利手下的人不多，几个人，十几个人而已。结果呢，就把所有参加会的人全杀了，而且他保命，杀完了以后还不声援，结果就把剩下的人怎么掳走？我们要在这里评论一下， 西底家是怕人不怕神啊，结果呢，西底家被掳了吧？结果在这里，这个意大利是非常宽厚，他怎么也给丧命了呢？我们看到这里只是感觉难过吧？可是实际上，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防人之心是不可无的了，是吧？因为什么呢？西底家的那些王族，他们是不听神的话的。从来都不听，他们是背叛了神，对吧？基大利还是信神了，他在做好事，对吧？可是呢，那帮人是个坏人，是一帮坏人。基大利的力量远比他们大，可是就是不防备他们，这种丧命啊！这个神告诉我们，你要做神忠心的仆人，你还得有预见，有能力，是吧？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当不了政治家的啊。哎，我们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人愿意当政治家的？小心啊，小心！这个我们说，我们的现在这个世界是魔鬼在统治，对吧？所以我们要小心啊。这个以实玛利呢，他完全是听从了亚门的话，结果就把这个意大利给杀了。但是呢，也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再跑出去的时候，即便倒戈了，为什么呢？很多的人，包括这个亚哈南也是一个军长在内。他们不愿意那个被以实玛利把他们带到亚门去，结果他们就起来发难。哎，以实玛利得带了他自己的手下8个人而已，突围而出到了亚门去了，有什么好结果吗？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的。然后这个亚哈南把这些人全都给又给截下来了。截下来了以后呢，他心心不念的还是要想去投降埃及。我觉得很奇怪，是吧？在巴比伦在眼前，他为什么投降埃及呢？亚哈南怕，因为人家巴比伦列的那个军长基大利被杀了，是吧？实际不是他杀的呀，是被那个以实玛利杀的。可是他怕巴比伦人过来要问罪来，结果呢，他想去埃及，哎，可是又不敢，因为老百姓里边不知道该怎么走。这个他就来请耶利米再去问，结果耶利米告诉他们：“你们留，神已经说话来了啊，说你们留在犹大吧，不要去埃及，留下就有平安，要去埃及就有灾祸。”结果亚哈南怎么样？听不听啊？根本就不听啊，根本就不听，他怕留下。这个亚哈南告诉耶利米说：“你说谎，你说谎言了。刚才还在说你说什么我都听，哎，这会儿不听了。”哎，这里边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个亚哈南实际是假装的在叫耶利米来说神的话，结果他就是听，然后把大家一起都带到了埃及。结果在去埃及的时候，神又告诉耶利米啊，说告诉耶利米什么呢？到了埃及的第一站叫达比尼啊，在那个埃及的那个王宫那里啊，大门口说你拿起来大石头啊，用泥灰把它包住，放在那个地方。这个意思就是说，巴比伦接下来会来这里，一定会来灭了埃及啊！你们逃到埃及逃不了的啊，一定也会被灭。那么这里边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话啊，亚哈南在问这个耶利米的时候，有一句话啊，我们再看第三节，第42章2章的第三节，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情。听起来很好吧？可是我们发现他假惺惺的，为什么呢？说耶和华你的神是耶利米的神，不是他的神，他就是把这个耶和华当成了一个偶像。说我们拜一拜吧，来听一听这个神会给我们什么？说好话我们就听了，说坏话我们就不听。结果耶利米把他们怼回去，说我听见了，听见你们说的了。啊，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耶利米说，重点的说，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不光是我的神，对吧？说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都不告诉你，都一定会告诉你，毫不隐瞒的。结果告诉他们什么？然后呢，他们告诉说，哎呀，耶和华你的神，哎，是听到耶利米说了，他们说，哦，那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无论好歹，我们都会听的。结果。耶利米过了10天了以后，耶利米告诉他：“你们所惧怕的刀剑、饥荒一定会追上你们，你们一定会死在埃及的。 那他们听不听啊？他们根本就不听。刚才说了啊，他们一心要逃到埃及去，是吧？所以亚哈南实际反过来指责这个耶利米说谎，实际是他自己根本就不听啊。然后亚哈南把这些啊耶利米啊巴录啊都带到了埃及，带到了大本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人求问神，如果神的回答不是我们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有时候遇到了难处，我们会求告，是不是？我们会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神听不听？不一定嘛，真的不一定啊。我们生病了，我们祷告，不一定神就会听你。比如说，希望神能够医治我们，派一个好医生来，结果就没，对吧？可是我们要相信神说的才是对，如果没有不听神的话，当时你看着还可以，这可能就过后就不行啊。你祷告说给我一个好工作吧，我已经发了一个申请去求这个工作，神告诉你说你这个工作可能不行。哎，最后过了几天，你再申请一个，得到了一个更好的工作，有没有呢？会有的呀，对吧？还有呢，有的人说得一个大学的通知书，还没来呢，他先自杀跳楼。他说："那个我怎么考不上大学？"等他跳楼完了以后，通知书到了，为什么不能等一等啊？是不是？神的话在后边，那你就得等一等，对吧？你不能够不听神的话。所以求问这个神的旨意，不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拜佛、求神拜佛一样的啊。那么一定要听神的话啊，一定要照神的意思成全，而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啊。那么这里边说，我父啊，这杯不能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您的旨意成全。这话谁说的？耶稣说的，是吧？上回我们在团契的时候，我就问仲裁啊，这个成全是什么意思啊？马太福音5章17节、18节里面两次用到成全。仲裁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英文原文是 fulfill，英文里头啊，它翻译成 fulfill，有一个翻译成 accomplish。我们知道这两个是意思不同的。fulfill 成全就是如果你求问神，我家里面什么都有了，我缺一样东西，你求问神，神说我给你求全成全，这样东西给你了，那成全了吧？可是我们呢，我们求问神，神说要成全我们，你把那个十诫全都放在心里了，而且呢。是根据耶稣说的那个放在心里，那你就成全，是吧？这个是叫做 fulfill。那么 accomplish 是什么呢？就是完成，是吧？你去照神的旨意去做，一点都没有落下，那你就完成了。我后来查了一下，实际上就是 out and out。大家英语都比较强啊，out and out 是什么意思？100%，不打折扣，全部实现啊。Complete 啊，completely accomplished，complete accomplished，那真正的完全，这个就叫成全。生活就像一篇信息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是吧？神告诉耶利米去把那个石头藏在这个泥灰，告诉大家神的审判马上就会来临了啊，逃到埃及并不能逃过这个神的管教啊，不要以为这个逃出来了你就逃离了神了啊。神是掌管全地的，不是就掌管以色列，是吧？你逃到哪里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那么最后一定会被刀杀，是吧？被掳掠。我们看到这个神说，是第13节说，他必打碎埃及地百十麦的、博士麦的柱像，就像那个埃及人建了一个柱像一样，神会把它打碎啊，打碎。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柱像有点像谁呢？特别像那个华盛顿纪念碑是吧？像吧，可是那个要大啊，这个是很小的。这个华盛顿纪念碑是可以进去的是吧？我没有进去过，你们可能进去过，可以升到顶上去看。可是我们看见这个是什么？是被打碎了又重修的是吧？是1900年建新的啊，原来的那个已经被神打碎了。本来我们还会要讲一点后边，可是最后再讲一点点啊，用1分钟的时间来讲。埃及人到了这个犹太人到了埃及以后，结果他们继续拜偶像，这个非常有意思。说到一句话，我们来看 44章的16到17节，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哇，逃都逃到埃及了，还说不听从耶利米的话，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说的一些话。不听神的话，要听人的话，说向天后烧香，交祭奠。按照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诚意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候我们吃饱饭享富乐，并不见灾祸。天哪！他们说那时候在以色列不听神的话都没想没有灾祸，今天有了灾祸了，他不觉得是他们拜了那个假神的后果。他说到了埃及，我们还要继续把这个拜假神，我们就不听你的。到了这个程度，结果呢？人的这个惩罚马上就临到，为什么呢？尼布甲尼撒很快的就打到了埃及，什么时候呢？刚才我们说的是588年啊，到了568年的时候，实际上，埃及就被尼布甲尼撒灭了，把他们掳下来。那么那些逃到了埃及去的人，是不是也被掳到了巴比伦呢？没有。逃到埃及去的人差不多都死在那里，包括了耶利米。不知道耶利米是被谁杀了，反正也死在那里。很少的几个人没死。应该包括了谁呢？八路，八路是不是没死？八路应该没死。如果全死了，没人记下这件事情，对吧？好的，那么第45章的这个我就不再说了啊，不再说，留到下一次。好，我们来到天父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这个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听你的话，一定要从心底里出发的祷告啊，一定要把您的旨意放在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行出来，一点都不打折扣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啊我们所盼望的永生。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们一定会遵照您的旨意行，坚定信心啊！希望您看顾我们的脚步，看顾我们接下来敬拜神啊，接下来一周的生活，愿您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